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在经历了连续数周的美股下跌之后，本周美股开始迎来转机。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今天周五美股收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创2020年以来最大的周涨幅。大量的股指与个股期货及期权在今日同日到期，市场成交量也随之放大。道指收盘上涨 274.17 点，涨幅为 0.8%， 报 34754.93 点。纳指涨 279.06 点，涨幅为 2.05%， 报 13893.84 点。标普500指数涨 51.45 点，涨幅为 1.17%， 报 4463.12 点。本周的美股三大股指都录得了2020年11月20日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也创下了2021年2月以来的标普500指数创下了2021年2月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市场消息。本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 NAR 报告称，美国二月份二手房折合年率销量下降 7.2% 至602万套。经济学家中值预期是610万套，本次月度降幅为一年来最大降幅。美国二月二手房销量下降至六个月的低点，降幅也超过预期。目前是因为供应有限且房价高企，令潜在的买家望而却步。NAR 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Yun 周五发表声明称，住房负担能力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买家正受到双重打击，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房价持续上涨。本周美联储鲍威尔对经济持乐观态度，也提振了本周的股市。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后，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强劲的经济，即使货币政策宽松程度降低，经济也能够蓬勃发展。那本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也是本周的美联储的加息对我们的股市房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我们的股市。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大家关注的俄乌谈判工作的进展。本周投资者也因为俄乌的谈判可能会取得的进展的迹象而欢欣鼓舞，但这种热情似乎正在消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四的简报中称，俄乌局势的外交解决方案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俄乌谈判相关工作仍在推进。周四，乌克兰方面表示，停火协议的达成仍需时日，俄乌两国的总统或将在停火协议文本确定后再举行会谈。乌克兰谈判代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17日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需要数日来达成停火协议。待协议文本确定后，乌克兰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谈会或将在近几周内举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日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代表团为解决乌局势而进行的接触当天仍在持续。俄代表团在专家和相关部门的参与下已准备好全天候工作，但遗憾的是乌代表团缺乏足够热情，依然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谈判风格。此外，佩斯科夫还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没有前往乌克兰的计划。那么普京在于本周五也签署了有关保障俄罗斯金融稳定经济性额外措施的总统令。克宫新闻局表示，俄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出台涉及外汇监管领域的俄金融稳定保障措施，其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0% 不变。普京还正式提名艾利维拉·纳比乌林娜连任俄罗斯央行行长，为正处于动荡时期的俄罗斯经济提供了些许稳定。单从外汇走势上看，俄罗斯卢布近期已经有所好转，美元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已经从高点的140降至100附近。另一方面，俄罗斯债务违约危机的形势也出现缓和。据报道，花旗集团执行了俄罗斯的 1.17 亿美元利息支付。部分俄罗斯债券持有人也表示收到以美元支付的债券利息。以上就是本周的俄乌局势的目前走势。那在上周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到来，部分大宗商品以及原材料价格进行飙升，其中为首的就是镍。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镍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据彭博数据显示， LME 镍价下跌了 12% 至每吨36915美元，触及跌停板。不过有至少三笔交易在低于交易所设定的跌停板下方成交，成交价36865美元每吨。镍复盘后， LME 镍电子盘连续三天出现故障， LME 表示涨跌停区间外达成的镍交易将被取消。LME 随后还表示，3月18日场内交易的第二轮镍交易将被视为中断交易，所有在此期间达成协议的交易将无效。如果场内交易价格低于前一日设定的跌停价，将被视为中断事件。LME 宣布，自下周一3月21日开始，将轮镍单日涨跌停幅度扩大至 15%。 在本周恢复轮镍交易时， LME 将当天的单日涨跌停幅度限制在 5%， 称将根据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决定是否参照其他基础金属 15% 的单日 涨跌停幅度限制。次日涨跌停幅度限制扩大至 8%，恢复交易的第三天扩大至了 12%。 好，下周一将扩大到 15%。 随着 LME 镍期货价格的继续下跌， LME 镍与上期所镍期货价格期货合约价差进一步缩小，但价格仍高于上交所的镍主力期货。今日上交所镍期货主力合约收跌 0.82%。 在上周，伦列是成了脱缰的野马，涨得非常快，在两天内暴涨近250%，致使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暂停了该品种的交易。那这周呢，就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那接下来是否会进一步的下跌呢？高盛交易员给出的伦列场外报价比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的报价低了约32%。该行的报盘暗示镍价或将进一步的大幅下跌。根据高盛的镍价买卖双方报盘暗示，买盘报价为$25,000一吨，卖盘报价为$37,000一吨，而 LME 七镍本周五收报$36,915一吨，比上述买方报价还高32%以上。高盛一直通过诸如标普、GSCI 现货芝加哥商业所指数等大宗商品指数产品来交易镍合约。消息指出，高盛的买卖盘报价中位值为$31,000一吨，和一些交易者预计 LME 恢复交易后的交易水平大体一致。在因史诗级逼空暂停交易后的一周，伦镍重新开放交易，但本周镍交易基本停滞了，交易量也比较少。本周三在恢复伦镍交易的时候， LME 当天的单日涨跌停幅度限制在 5%， 然后刚刚我们也说了，在从下周开始涨跌停幅度会扩大到 15%， 所以那么下周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大幅下跌呢？所以看来，因为由于战争这样的黑天鹅带来的价格的上下波动，或许是比较更适合炒短期，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些焦点的个股。游戏驿站 GME 的股价走低，第四季度因持续的供应链限制影响录得$1.86每股亏损。联邦快递股价下跌，第三季度净利润$11亿，低于市场预期。波音公司与达美航空就100架737 MAX 飞机潜在订单进行谈判。券商贝伦贝格将 Fubo TV 目标价从$50下调至$20，将 Velodyne 目标价从$4下调至$2。这两只股票都是去年非常火的散户热门股啊。本周大部分的中概股走高。海纳国际将京东的目标价从$95下调至$66。在其他市场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所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3.9，跌幅为0.7%，收于每盎司$1,929.3。本周黄金期货价格累计下跌2.8%，11月10日以来的最大单周百分比跌幅。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72，涨幅为1.7%，收于每桶$104.7。根据 FactSet 数据显示，本周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五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收于每桶$107.93。 本周五美股的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成交额总量是 299.3 亿美元。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五表示，他正在制定特斯拉总规划三 Tesla's Master Plan Part 3。 其实马斯克在2006年8月份就公布了特斯拉的总规划一，然后在2016年7月份又发布了特斯拉总规划二。到目前为止，这两部分的所有战略几乎都已经完成。外媒猜测，特斯拉机器人将是特斯拉总规划三的一个重要战略，这不仅是特斯拉以前总规划中没有的战略，似乎也是特斯拉目前优先考虑的项目之一。啊，就是特斯拉机器人。好，我们看本周成交额排在前几名的还有英伟达。近期有消息称，英伟达和 IBM 打造了一套新的架构，致力于为 GPU 加速应用程序提供对大量数据存储的快速细粒度访问。本周五走高的还有 Meta Platforms， 就是 Facebook。 据报道，澳大利亚一监管机构正在起诉 Meta Platforms， 理由是该公司未采取足够措施从 Facebook 上移除一些诈骗广告，相关诈骗广告包含利用公众人物推广加密货币的内容。该社交媒体巨头因这一问题而面临的法律麻烦由此加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在联邦法院指称，即使在世界各地的公众人物抱怨他们的名字和图像未经同意便被使用之后，这些诈骗广告仍然在 Facebook 上得到展示。其中大型铁矿石生产商 Fortescue Metals 董事长兼最大股东 Andrew Forrest已经在澳大利亚和美国法院就类似的虚假广告对 Meta 提起了诉讼。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市场，美股的市场消息以及相关个股。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每周的热点话题讨论。那么因为本周呢已经本周确定了 25% 的加息，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的美联储的加息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美联储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25%-0.5%的区间，这也是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算是符合了市场的预期，也算是，也算是这个消息确定落地了。这可能也是美股本周开始大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叫 Buy the rumors, sell the news。 美联储加息对美国经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一下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影响。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大房地产买家的购买成本，会流失部分年轻的潜在买家，但是呢，租房市场就会繁荣发展起来，因为房子是刚需。市场回温，房价在加息后的短时间内会有所下降，但在未来还是会上回升，甚至是上涨。那么这个未来会有多久呢？房价在短时间内下降，会下降到什么程度呢？让我们持续关注。 对于金融市场，美元流动性就会减少，因此会带动美元指数走强，美元也将变得值钱。加息的最初阶段会冲击美股和美债的市场，但是呢，后期往往会吸引大量资本回流美国市场，消化美股的债务泡沫。那么美联储加息对个人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信用卡。信用卡呢，大多是浮动利率，加息的话，信用卡年利率也会跟着上升。但如果每月都能及时还清卡债的话，影响就不大。再来看看汽车贷款。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购买新车的人来说呢，加息可能不会对你能拿到的利率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根据 Bankrate 的说法，25,000美元贷款的25个百分点差异是每月3美元，因此加息可能也不大影响你买车啊。房屋贷款呢，随着美联储加息，长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也会走高，许多与最优惠利率挂钩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或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房主也将受到影响。助学贷款呢，联邦学生贷款利率是固定的，因此大多数借款人不会立即受到加息的影响。那储蓄，我们来看一下加息对储蓄有什么影响。存款利率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呢，其实是要慢很多，因此呢，这次的加息对于储蓄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美联储加息标志着美联储大规模流行时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束，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通胀率也还在飙升。25个百分点的增长已经被中央银行很好的预测到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临时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多次暗示这一点。本月早些时候，鲍威尔对国会议员表示，他赞成提高0.25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一年里，大多数美国人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远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因此迫使美联储不得不采取行动。但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高需求、供应链混乱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价格也上涨。起初，鲍威尔在去年11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将称大流行性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在截至今年2月的一年里，消费者价格上涨了7.9%，而同期美国生产者的商品价格飙升了10%，这两个数字都没有考虑到季节性的波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息，美联储的加息到底会怎样来影响美国股市呢？蔡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格隆汇 APP 的一个文章。该文章称，加息和美元走强影响股价的四个主要渠道。第一，我们来看一下，美元强势和各国利差将影响资本的流入，资金流入和股价之间存在天然的正相关关系。尽管资本流动可能会优先考虑债券、房地产等其他资产类别，但至少有一部分可能会流入股市。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走强会为股票市场带来正面的影响。好，第二个主要的渠道呢，是货币的强势程度对企业盈利有显著的影响。那通过加息，美元走强，货币大幅的升值，通常会对高度依赖出口的企业造成负面影响。相反呢，专注于国内消费者和高度依赖进口的企业将受益于较低的成本以及更高的可支配消费。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走强对股票的影响也有好也有坏。 出口商和跨国公司的盈利会下降，而主攻内需的企业盈利则有可能上升。那美联储加息，借贷成本就会提高。当借贷成本提高时，就到了我们第三个渠道，就是发行股票会变成更具吸引力的融资方式。股票发行增多会为股价带来下行的压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利率上升会对股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存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提高会导致投资股市的热情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利率上升也会对股市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对以往加息周期的研究中，美国股市通常会在加息后一段时间表现低迷，但通常标普500指数在较长时期内表现仍然非常的强劲。我们可以看一下来在过去从1983年到2004年的几次加息，标普500指数都在加息后500天出现了非常强劲的收益率。这看起来似乎比较让人意外，但这主要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条件。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时候，加息应该会对股市产生负面的影响，但美联储加息暗示了经济走强，而经济走强通常会令企业利润改善，从而有利于股价上升。鉴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跟现在相比，美元走强在以往的年代很可能对经济造成较少的拖累。还有一种解释呢，是在以往的加息周期中，首次加息通常临近或位于牛市的开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到标普500指数在首次加息后500天内表现强劲。可是美股在过去5-6年早已经进入了牛市，所以这也有人会担忧即将发生的加息呢，已经这次的加息可能会跟以往有所不同。美国自2009年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的牛市中，虽说这部分是因为市场正从全球金融危机剧烈震荡后逐渐恢复，但也有人担心加息可能会令牛市结束，而不是乐观地认为加息是经济基本面。关于加息的话题，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聊啊。好，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再见。